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现在是月虽朦胧，杀人正瞧见，风不算大，放火也冲天。张绣大军在三更时分就打开了城门，铁骑直扑曹军的新寨，没遇到抵抗，杀到寨前，破了寨门，哪儿还有什么曹军呢？四城都是空营，曹军早就已经远走高飞。听大军回报，贾诩暗叹，曹操活用兵法，看来今后天下无人能阻其称雄。曹操安全的率部和大队人马会合了，虽然胡杨胜得漂亮，穰城败得精彩，但这次实质的战争目的却落空了。继续进军围攻穰城已经不现实，大军所带的粮草未必能坚持到城破，一旦退路被刘表派兵切断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还是班师回朝吧。就这样，曹操在第二年，也就是建安三年正月，回到了许都。现在有关征伐的战况是不需要向皇帝汇报的，包括最近的两次出兵，曹操都免除了向皇帝奏请的官样程序。不仅如此，连例行的出征前向皇帝辞行的仪式也都省略了。这都是董承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朝臣们逼成这样的。汉朝时候有个旧制的古礼，凡三公带兵出征，向天子辞行，必须由皇宫禁卫两人各持戟一把，交叉在领军大将的脖子上，插压在皇帝面前，以示天子威严，也顺便提醒带兵的三公，你是替我这皇帝去干活的。这臭规矩不知道都废除了多少代了，现在大臣们想让皇帝体会一下做皇帝的快活和尊严，把这一套扔了八辈子的老理儿又翻腾出来了。曹操第一次出征张绣的时候，就开始了这套能让皇帝高兴的程序。可是曹操能高兴吗？你有尊严了，那我的尊严呢？经实践，曹操的感觉特别不好，索性就再也不去见皇帝了。这个似乎是专门为曹操一个人恢复的老理儿，也就没了用武之地。而且这类事儿啊，还引起了曹操的警惕，有人在吃饱了找事儿啊，目标还是对着我曹操来的。于是曹操就把他构思的校验机构尽快落实到位了，中国历史上首个为大臣服务的国安局就诞生了。从以后这个机构运作的效果来看，还真的是很有必要。北方袁绍又开始了对龟缩在易经的公孙瓒最后一次围攻，东方的吕布名义上也开始进曹抗袁，西方自派遣钟繇镇守长安之后，韩遂、马腾各遣子入侍表示服从朝廷，三个方向都暂时出现了安静。但曹操知道，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闹腾起来，这是一段难得的时间，必须尽快解决近在肘腋的张绣问题。自古道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建安三年三月，曹操开始准备第三次讨伐张绣的战争。这时候，有人站出来反对了。这个人，竟然是曹操手下的谋士荀攸。荀攸，字公达，是荀彧远支同宗族人的儿子。13岁的时候，就因为指出过一件谋杀案的疑点而闻名乡里。后来何进征海内名士的时候，荀攸就是20多人当中的一名，被拜为拜黄门侍郎，在朝廷素有志名。荀攸在董卓伏诛之后，看见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，就主动申请去地方工作。 被朝廷任命为蜀郡太守，结果因为道路的原因被滞留在了荆州。曹操听得贤明，把荀攸征调为汝南太守，并选入朝中为尚书。几次接触谈话，曹操大为佩服，对荀彧、钟繇等人说了：“公达非常人也，吾得与之济世，天下当何忧哉？”当即聘请荀攸为军师。对三征张绣，荀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张绣、刘表俱为豪强，然张绣以客军求食荆州，刘表岂能久攻军需呀？合作又怎么能长久呢？不如缓用军威而待，亦可利诱收服。若急攻之，刘表势必相救，与我军不利。荀攸发现张绣和刘表联合之后必然势大难图，所以劝阻曹操不要急于用兵，但因为初次参政没引起曹操的重视，征伐大军还是出动了。实际上贾诩更知道曹操不会善罢甘休，早就做好了对付曹操的准备，壁垒坚城以外还有战略上的举措，那就是联合刘表互为唇齿。为跟刘表结成军事同盟，贾诩亲自作为大使去了襄阳，回来之后他对张绣说了：如果是太平时期，刘表倒是一个做三公的人才，但他不善审事，多疑少断，难说能有大的作为。曹操大军围了穰城，防守方还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坚壁清野，固守高城，不与你野战比战斗力，专门在城头上拼消耗。城头攻防战永远是守方占地利，任凭你兵再多，实际临敌接战的还只能是少数人，无非是你的战斗力能持久一些。但另一方面，人多的一方必然消耗也大，胜负的关键点在于比拼双方的后勤供应能力。这一点守方的不利因素是无法得到持续补充的，有利因素是以逸待劳，储备足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攻方的有利因素就是能持续得到补充，但要命的弱点也在这儿，一旦被切断了后勤供应线，那就必败无疑。怕什么来什么呀，曹军围着穰城两个月却无法破城，而刘表接到张绣的告急，做出了派兵北上援救张绣的决定。已经出兵准备切断曹军的粮道，曹军的后勤供应线可断不得。老话常说呀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临到曹操的头上也不例外。曹操又接到了许都荀彧的告急，有反叛过来的袁绍的部署，高密说了，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机袭击许都，抢走皇帝，认为这样也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这一下曹操不能等闲视之了，不想走也得走了，就下令解围撤军回许都。可是想走人家反而不让走了，张绣当然要出城伪击，曹军只能摆开了阵势，步步为营，缓步后撤，每天挪那么几里地，简直是比爬还慢呢。而这时候刘表派来的援军却没那么多的累赘，已经在穰城东北曹操回军的必经之地安众，部署好了据险防守。曹操的退路被切断了，现在被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。而张绣大军得知援军赶到的消息，士气大振，曹军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战场态势。现在曹操明白了荀攸劝告的正确性，他对荀攸说呀：“我悔不听你的劝告， 以致弄成这种局面呢？但是现在明白还有什么用啊？曹操自从容以来，历经恶战无数，胜的滋味品过，败的酸苦尝过，但像这种前临强敌聚贤卡头，后又甩不掉追兵扯腿的险恶局势，那还是第一次。大军粮草供应一断，莫非要丧失丢命于此吗？将领们心中惶恐，士兵就更不用说了。军心思归，人无战意，粮草日尽，待毙有时。一狂漩涡谁能阻？两岸萧瑟谷水促，潇洒寻常何处见？渔翁浪里钓江炉。荀彧在许都接到曹操来信，贼来追吾，虽日行数里，吾策之，到安众破修必矣。曹操不是去信安慰荀彧，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了破敌妙策。大军退到安众，果然无法冲破刘表军的平险阻击。曹操戒备后方张绣骚扰的同时，派军队无法突破的刘表部日夜攻击，却不管收效如何，伤亡多少，这正是刘表、张绣两军所希望的。忽然一天呢，攻击停止了，张绣军的骚扰竟然成了长驱直入，没遇到任何的抵抗。试探着攻进了曹军的大营，却不见有曹军的一兵一卒。莫非曹军能上天入地不成？那时候还没造出飞机呢，上不了天，不过确实入地了。曹操在佯攻安众的同时，连夜在险要处开凿地下通道，把部队及辎重全部运送过了险要，刘表、张绣两军全都扑了空了。曹操逃跑了，张绣当然要全军来追。贾诩认为不妥，不要去追了，去了一定会吃败仗的。张绣可不愿意错过这个战机呀，还是发兵去追了。追赶当中进了曹操预设的埋伏圈，原以为轻松的追击战变成了自己的突围战，落了个损兵折将，仓皇逃回。张绣败回了大营，正要对贾诩说些道歉的面子话，贾诩却对他说了，赶紧再追上去，这一次必胜。张绣晕了，啊，刚才我不听您的，以至于吃了败仗，怎么能还去追呀？时间不等人呐，战机是稍纵即逝，贾诩也来不及详细解释。战场上的事情变幻无常，快去吧，只要追上了，总会有好处的。张绣平常就很信任贾诩，现在心里边说呀，你说黑了咱就闭眼吧，立刻率领着残部再次追了上去。打了胜仗的曹军是做梦也没想到，那张绣还敢追上来，猝不及防，部队大乱。再说曹操还有主要将领已经赶回了许都，一时间人无战心，将难控兵，只好丢弃了辎重，落荒而逃。张绣没费多大的力气就取得了大胜，缴获甚丰，彻底服气了。但也得明白一回呀，总不能输得糊里糊涂，赢得也糊里糊涂吧。放下主帅的架子，虚心地请教贾诩吧。我先以精兵追击败军，您说肯定会败，后用败兵追击得胜之兵，而您说一定会胜，结果呀都和您说的完全一样，请先生教我。贾诩也没做必要的故作高深，就说了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啊，将军虽然善战，恕我说句实话，毕竟也不是曹操的对手。曹军撤退，曹操必然亲自断后，周密部署精锐部队等着将军。我们的追兵虽勇， 也必不如对方，所以知道前往追击难免失利。曹操这次作战没有失误的地方，突然退兵，肯定是后方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儿，所以在击败将军之后，必定会轻骑先赶回许都，即便留有勇将断后，也未必是将军的对手。之所以先败后胜，就是这些因素决定的。这下子张绣算是五体投地了，以后一定要打听一下，这个多智少德的家伙到底是哪个大学毕业的。曹操赶回了许都，北方的袁绍倒是没玩真格的，但是东方的吕布却又玩得出格了。东汉的建安三年，徐州的吕布经过深思熟虑，毅然决定重新投靠快完蛋了的重氏皇朝，向被打成丧家犬的袁术称臣，向势力膨胀的曹操集团开战。这吕布莫非神经出了毛病吗？非也，吕布的主要谋士陈宫是和曹操势不两立的，他的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吕布。曹操现在被张绣纠缠住了，腾不出手来，吕布也是清楚的。但一旦要腾出手来呢，自己这个左将军还能坐下去吗？曹操将来对吕布的态度是明朗的，吕布的徐州牧一直没被承认，反而扶植被打趴下的刘备重占了小沛，其用意不言而喻呀。等着曹操收拾完张绣以后，再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收拾自己，吕布当然不干了，还是我先动手吧，先拿已经投靠了曹操的刘备开刀。据报啊，这家伙在小沛很得军心民意，时间长了必成劲敌。不过现在吕布还没把刘备放在眼里，自己手下的一名将领收拾这个大耳朵就足够了，所以才派出了高顺率军进攻小沛。没出吕布的预料，刘备和他的亲信关羽、张飞加起来也不是高顺的对手，一战就被打得刘备缩在小沛不敢露头了，只好向曹操告急。曹操又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派遣大将夏侯惇率兵增援刘备。那夏侯将军对高顺却不放在眼里，接到军令之后，有了杀鸡用上牛刀的感觉了。夏侯惇驱赶大军杀向了小沛，在他想来呀，咱夏侯将军一到，高顺小沛还不得抱头鼠窜吗？这一趟啊，是曹哥照顾的公款旅游啊。部队离小沛已经不远了，夏侯惇觉得该派出探马去侦查一下高顺逃跑的方向，以便自己抄近路截击。真要一仗不打，没有什么缴获回去，夏侯惇还确实有点不甘心。探马就回来了，报告说前面五里有高顺军的步兵阻击防线。夏侯惇大喜之余，又有点感叹高顺的不自量力。没说的，打吧。昔日在濮阳，吕布就曾败在我夏侯将军手下，又何况你高顺一个区区的部将。果然不出夏侯将军所料，那所谓的步兵防线就跟纸糊的似的，夏侯惇的前锋一个突击就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大军跟进了，这才发现不是什么步兵防线，全都是些轻骑兵，放了一阵弓弩就上马四散逃了，弄得连一个俘虏都没抓到，更谈不上缴获了。夏侯惇实在不爽，没办法，谁叫敌人的腿快呢？人家一开始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，不跟你拼命，你能怎么办呢？大军继续前进，夏侯惇是一马当先，决定天黑之前进入小沛。前面是一溜高坡， 战马跑不起来，夏侯惇干脆让步兵往前顶。一名战场经验丰富的将领知道在什么地形使用什么兵种打头阵，一旦有敌人的阻击呢，夏侯惇的本能救了自己。1000多步兵在接近高坡顶部的时候遭到伏击了，无数的滚木雷石顺坡而下，士兵们是避无可避，战场上一片狼藉，血肉难分，没有一个哭疼叫喊的，前锋竟然全军覆没，一个幸存的都没有。要是夏侯惇一马当先，那这场仗提前就结束了。现在都该明白了为什么长官总是让士兵打头阵了。聪明的当官的总是缩在后边大喊着，弟兄们给我上。夏侯惇可不是怕死的将军，他一看战事不利，怒火中烧，立即组织骑兵冲锋。可遭遇的跟步兵前锋一样，无非又是一阵滚木乱石，战马受地势所限，冲不起速度来，跟步兵也没有什么区别，依旧是死伤惨重，毫无战果。这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，这是明摆着把士兵往鬼门关里送。大家都露出惬意了，这时候谁接到将令，那就等于告诉你呢，去死吧。夏侯惇也不是蛮干的带兵将领，他决定兵分三路，左右两军分别远距离迂回，绕过前面不利于己的地势，抄了敌军的后路，谅他一个小小的高顺，怎能阻挡夏侯将军的去路？